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哇，小朋友知道花儿姐姐啊很喜欢一种东西哦，叫做伞。那这个伞呢有分很多种啊，花儿姐姐还蛮喜欢收集伞的啊。我曾经呢就被我的先生呢念过啊，他说在你的这个衣橱里面那么多的伞，外面下雨的时候竟然一把都不能用。因为花儿姐姐呢很喜欢收集伞，然后呢我希望它能够被保留而不是拿来用的哦。但事实上呢，其实这个伞的发明呢真的是非常的有趣，而且呢每一把伞的伞布啊，就是上面那个伞布呢哈，其实它都有很多的功能啊，像比如说有些伞布呢它是可以防泼水的哈，然后还有一些伞布呢它是有抗 UV 功能的啊，也就是说呢特别热的时候呢它可以呢帮我们来挡住这个阳光嘛啊。那另外呢还有降温的这个功能哦，也是最新的一个研发了，因为现在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所以这个伞的功能啊，好，它的伞布功能也真的是越来越多了。
我相信天父创造世界，
我相信耶稣死
相信神灵住在我心，赐给我宝贵极大能力。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永远的神君王。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我们在人类发明当中啊，我们也是要讲到一种伞啊。因为通常呢，我们讲到伞的时候，小朋友可能想到的都是雨伞，但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讲的这个人类发明呢，它是降落伞。好，那讲到降落伞的时候呢，好，小朋友可能就会想到，可能呢是这个飞行员他被训练，或者是可能呢在空中发生了一些危难，然后有些人呢他必须跳伞的跳下来。好，那如果呢空中真的发生危难的时候，哎，我们可以怎么办呢？好，来，花儿姐姐呢就跟小朋友来讲一下，如果今天我们坐飞机，我们在这个飞行的过程里面遇到了一些困难，然后呢发生了一些事故，我们必须要怎么做呢？好，第一个，小朋友一定呢要非常熟悉解开我们的安全带，然后在90秒之内呢赶快逃脱。第二个呢，我们要跟家人一起坐。第三个呢，在起飞前我们就先想好这个逃生的路线呢是怎么走的，而且我们必须要很认真阅读安全须知，然后听从空中的服务员他的安全引导，另外也要遵循这个逃生滑梯的一个使用，以及呢这个氧气罩呢它掉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立刻的戴上，还有呢如果降落坠毁的时候要赶快的离开那个残骸，那在空中解体的时候也要系好安全带。当然花儿姐姐希望小朋友都不要遇到这些空中的困难，可是呢好也是要提醒，因为现在呢坐飞机的这个几率啊真的是很多啊，小朋友呢也要特别特别小心跟注意。好，那花儿姐姐今天要读的这个发明故事呢就是降落伞，收自于关于发明的100个故事，现在就读给小朋友听哦。从百米高的安全落地，震惊世人的降落伞。人类从诞生之日就渴望飞，渴望像鸟儿一般的在蓝天自由翱翔。后来他们发现这个愿望始终无法实现，就换了一种思路，能否从高空安全降落到地面，体验一下向下飞翔的乐趣。确实有人这么做了，但他们不是摔成了重伤，就是送了命。于是从高处往下跳就成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17世纪有一位爱幻想的作家德马尔兹，他写了一本小说，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讲述了一个犯人越狱的情景。在作家的想象中，犯人抓着被担的14个脚从高塔上一跃而下，利用了风的托力成功的降落在地。18世纪末，这本书被法国人卢诺尔曼看到了，顿时激发起浓厚的兴趣。卢诺尔曼看着天空那自由自在的鸟儿，心想小鸟的体重和一颗苹果差不多，它们为什么能够飞起来呢？他又看着被风吹卷上天的纸片，越发觉得作家的话是有道理的。风确实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它能够把物品吹上天，为何不能够助人在高处降落呢？卢诺尔曼从此疯狂地搜集了一切有关于安全着陆的资料，恰巧有一个叫做欧文的意大利囚犯用一把伞从高塔成功地越狱。虽然欧文后来被抓获，但此事却给了卢诺尔曼极大的信心。当亲友得知卢诺尔曼要造一种能够从高处落下的工具时，脸色都变得惨白无比，他们捂住胸口纷纷地劝说，哎呦，别做傻事啊，丢了性命可怎么办呢？每当听到这种话，卢诺尔曼就微笑地回答说，放心吧，我的命大着的。他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梦想，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他发明了伞状物，确实是具备漂浮的功能，只是该如何制造一把那么大的伞呢？既然没有那么大的伞，就自己做一把吧，他想。卢诺尔曼就开始缝制了一块特别大的布，由于怕这个布呢在空中破损，就使用了不易磨坏的帆布。当这块布终于缝完之后，他又用很多的绳子缝在布的边缘。经过了日夜努力，卢诺尔曼的伞完工了。他兴奋地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内心又是激动又是紧张。该是试验这把伞功能的时候了。卢诺尔曼决定在城中的高塔上试跳。这个讯息迅速地传遍了整个巴黎，一些人非常的震惊，另一些人则是取笑了卢诺尔曼是个大傻瓜。 无论人们的反应如何，都动摇不了努诺尔曼的决心。他带着自己那一把巨大的伞站在了高塔的顶端。由于这个塔确实很高，当努诺尔曼往下望的时候，他心顿时的剧烈的跳动着。那一刻他仿佛觉得自己抵达了地狱之门。而塔下聚集着密密麻麻的围观者，大家都想看看努诺尔曼下一步的举动。努诺尔曼尽管抱着必跳的决心，但他还是不敢太草率，先将一块石头绑在伞上，然后将石头和伞一起抛出。当下面的人看见一个东西从塔顶跳下来的时候，都尖叫起来，他们以为努诺尔曼跳塔了。过了一会儿，大家才看到绑着石头的伞缓缓地落到了草坪上，不由得松了一口气。努诺尔曼在验证了伞的安全性之后，信心倍增，亲自地抓住了伞绳，闭上眼睛，自塔顶咬牙地向外一跃。
哎呀，又掉了，又掉了！
大家再度地叫起来，
这回是个人。
这时候，努诺尔曼的母亲再也承受不住紧张的情绪，一下子就昏了过去。而当努诺尔曼的双脚腾空之后，他反而不那么害怕了。他睁开眼，发现了自己下降的速度一点也不快，在风声耳边呼呼地吹着他心里十分的舒服。几分钟之后，努诺尔曼晃晃悠悠地飘到了地面上，人们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一起为努诺尔曼抬起，庆祝这伟大的时刻。后来，大家就将努诺尔曼的伞命名为降落伞。20世纪后，由于科技的进步，降落伞的材质以及形状都有了飞速的发展，它也越发成为了人们的重要器材。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了努诺尔曼这样的一个发明降落伞的故事，是不是也让你听了非常的惊心胆跳呢？好，这个降落伞呢，其实它又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保险伞啊。那它呢是在这个航空科学当中透过透气的一个丝绸织物啊所制成的，然后它可以折叠包装呢在这个伞包或者是呢伞箱里面的一个物品啊。那使用的时候呢，就把这个降落伞 伞呢充气展开，然后能够让人或者是物体啊，就是像比如说太空船啦、啊、来减速，然后进而稳定的来降落。那么降落伞呢，其实它通常有一个面积很大的一个伞盖，可以呢产生很大的一个空气阻力啊。另外呢，降落伞也是用在这个军事方面，像比如说空降兵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装备。好，那么下落的人或者是物体呢，因为通过了绳索还有这个伞盖的一个相连，来保证呢在空中下落的人或者是物体的一个安全。那么利用了这个降落伞呢，人们是可以控制呢下降的一个方向，来保证这个降落的一个地点的一个准确啊。好，那么其实早在卢诺尔曼之前啊，就有这个1178年的时候，一个伊斯兰教徒他从那个高楼上跳下来，但是呢就是重伤而亡啊。那在1485年的时候，达文西在米兰画下了这个降落伞一个草图啊，也设计了降落伞一个初步的形象。好，所以呢，其实很多人都尝试能够想要去发明这个降落伞啊。好，那降落伞呢，其实刚刚讲到说他用在很多的方面，像比如说可能军事方面呢、啊、或者是在一些娱乐上面，因为很多人他可能会用这个降落伞呢去作为一种休闲的好这样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呢，其实降落伞呢它的一个功能呢都还蛮多的。那其实讲到这个跳伞，我不晓得小朋友你有没有跳伞过，花儿姐姐有去练习跳伞过，我没有真的从就是空中的那个飞机跳下来，但是呢我曾经去参加一个就是跳伞的训练。那它呢会让你站在一个三层楼高的这样的一个塔顶哦，然后你从上面跳下来。当然它在你上去之前它一定会训练你，比如说你怎么样去穿这个降落伞的这个伞包，然后呢你必须要拉哪一个环，然后呢你在降落的时候你必须要喊什么哈。那我就记得就是在拉伞的时候好像都要喊的1 2 3 2 2 3 3 2 3，好，然后呢再降落到地面上，然后因为这个伞呢它还是会被你拖移的，所以你还会跑几步那种感觉啊。好，那说到这个跳伞呢，其实大家第一个联想的就是危险嘛，对不对啊？可是呢你知道吗，摊开数据来看啊，这个跳伞的运动呢其实比走在这个斑马线上呢来得安全哦。那美国呢跳伞协会他们在2022年记录了390万次一个跳伞，那么在这390万次一个跳伞的活动当中，那是有20起这个致命的一个跳伞事故啊。那每一次跳伞呢出现这个致命的事故呢大概几率是0.005%。好，当然啦，不能否认这个跳伞呢是有风险的，所以呢在即便现在装备呢还有这些经验它可能都是很先进或者是很丰富的，但是呢这个跳伞呢还是必须要特别小心啊。虽然呢跳伞的这个事故率呢它是逐年下滑的，可是呢想要安全的着陆一定呢要做好万全的准备哦，而且必须要认识呢各种这个跳伞的一个故障，以及呢故障这个排除的方法，才能够让跳伞这个运动呢更加的这个安全哦。好，所以呢小朋友，当我们在学习这个跳伞使用降落伞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怎么做呢？好，第一个呢就是要打开你的副伞啊，这个副呢就是副驾驶的副啊。好，那么开副伞呢它是降落伞故障最后的一个处理方法啊。那副伞呢它有很多种形式，初学者呢所使用这个副伞通常是一种双动作的系统，是由这个右胸前的这个主伞呢断开片跟这个左胸前的这个副伞手柄呢所操作的啊。好，所以呢小朋友要学会怎么去认识这个副伞，然后怎么去操作它哦。好，另外呢这个打开主伞的时候呢，好，怎么去判断呢是不是一个良好的开伞呢？好，打开主伞的时候呢，首先要等待这个6秒啊，就是心里要默念就是 1 second 2 second 好，然后呢要检查这个开伞的一个状态啊。好，那有一个口诀呢叫做 SSSST 四个 S 一个 T 啊，就是一个口诀啊。好，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先确认它的 size， 就是呢，我们要检查这个主伞开伞之后它的大小是否能够达到正常大小的50%哦。那如果没有50%的话，就要看这个高度啊，可以呢再等个几秒，然后使这个降落伞完整的这个充气。那如果没有，就必须要进行刚才讲的，好，就是 emergency， 好，这个 pursue。好，所以呢，好，这个小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啊，就是刚刚讲到开副伞嘛，哈。好，那另外呢，就是它的一个形状啊，因为降落伞呢都应该有它的样子哈，所以呢，小朋友在学习的时候要去看那个降落伞它长的样子。那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滑快步啊，主要就是呢来减慢这个开伞的速度，以及减少开伞时候的冲击力啊。好，再来呢就是要检查这个降落伞它有没有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之下还可以正常的向前飞行哦。那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可能是它的绳索不平衡，那就要特别小心。最后呢就是伞绳的一个缠绕，它是常见的一个事故哦。所以呢，好，就是小朋友在准备要玩这个降落伞的时候，一定呢要注意刚才花儿姐姐所提醒的这些检查哦。
让我看自己渺小天父，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在你创造里我是大能的勇士，爱和盼望传递着，并有神迹奇事随着我。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的早知
好，小朋友在今天的发明时间啊，花儿姐姐呢跟小朋友聊到就是降落伞的发明啊。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呢下雨的时候你没有带伞，那该怎么办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在网络上呢也是有很多人回答啊。像比如说呢，他们会觉得啊，如果呢下雨没有带伞，那就等这个雨变小的时候再走咯。或者有人说，那只好打电话呢叫家人送一把伞过来咯。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就只好等雨停咯。那另外呢，哈，也有小朋友说，哎，没关系啊，可以戴那个安全帽啊，哈，或者是哎，干脆来淋雨好了，淋雨也没关系啊。好，那事实上呢，其实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啊，在下雨的时候呢，花儿姐姐是劝小朋友不要淋雨了。一方面可能呢会感冒，二方面呢，如果你住的那个地方它的空气不是很好，那这样子下雨的时候呢，可能也把空气当中那些很脏的那些这个不管是灰尘啊或者什么，它就会可能呢就掉到你的身上去，所以呢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啊。所以呢下雨没有伞的时候，还是躲雨吧。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